灵感不是闭门造车，而是对知识积累的爆发。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欢迎大家收听报告大王。今天咱们来聊一聊非常有趣的话题啊。自古人类都有一个终极的问题，那就是我是谁，我来自哪里，我要到哪里去。就好像唐僧每次都会说，贫僧唐玄奘，来自东土大唐，去往西天取经。我们每个人都有过这样的想法。如果你要是问你妈的话，可能会得到这样的答案，说你是我儿子，从我肚子里来，赶紧给我上学去，净想些没用的。爸爸妈妈当然希望我们要务实一些，但是咱们就是控制不住，就是喜欢想啊。唐僧是来自东土大唐，去往西天取经，那取完经呢？取完经他要普度众生，那普度完众生呢？可能众生太多了吧，他要一直普度。当然这是神话了。那回到咱们人类的层面呢，我们人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呢？我们来这个世界上到底是要干什么的呢？很多宗教都对于这个问题给出了他们自己的答案，哲学也是，东方神话、欧洲神话、圣经等等都曾试图解释过这个问题，想要给出一个合理的答案。就好像我们人类到这个世界上非要有什么意义一样，有的说我们是来这里侍奉神灵的，有的说我们是为前世来赎罪的，也有说我们是来为后世积德的。反正你这辈子都不会好过，你是神创造的，你来自上辈子，要去下辈子，这辈子就是来受苦就行了。而现在生物学告诉我们，我们是来自父母基因的延续，而我们的目的是要延续我们自己的基因。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问题，但是这个有点太冰冷了，我们都不太习惯这么冰冷的回答。况且意识是什么呢？是灵魂吗？种种这些问题都会让我们浮想联翩，怎么也得不到答案。那大王就花两期时间和大家好好聊一聊这么脑洞大开的话题。我是谁？其实大家在问自己这个问题的时候，往往都是在问住在我们肉体里的这个灵魂是谁。宗教把人体内自我定义成灵魂，住在这个躯壳里。而脑科学推翻了这一说法。更不可思议的是，他们甚至证明我们大脑中可能会有两个自我意识同时控制着我们的身体。现代脑科学经过大量的解剖、核磁共振等等一系列实验得出，神话中宗教里面所谓的灵魂，其实是大脑中数以万亿计的电信号互相影响所产生的意识，也叫做意识流。这些电信号会传递并处理着我们所经历的和想象出来的事情，无论是通过先天的分析能力、预测能力，还是后天的记忆或者学习得到的经验，再加上外界的环境刺激，我们所做出的行为动作或产生的新的想法，这些就是我们所谓的灵魂。那么这些意识流、这些欲望、想法和我们的表情、反应、动作造就了我们。我们原以为这是我们人类特有的，但是我们错了，其实其他生物也一样。我们原以为这些是不会改变的，这些想法、欲望、反应都是由我们的自由意识所产生的，但是我们还是错了，这些也是可以改变的，无论是通过化学还是物理的手段。比方说抗抑郁的药物或者安眠药，都是通过化学的方式控制或抑制身体某些分泌物来达到亢奋或者安神的作用。具体控制哪些分泌物我就不说了，我也不是医生，我也不懂，我也没有研究过。但是有一种东西我说出来，你们就会立刻知道它的确会控制我们，这就是毒品。大家不难想象，无论是可卡因、冰毒还是摇头丸，都是刺激我们的感官和我们的大脑获得很兴奋的感觉。而这些兴奋的快感过后啊，就是无限的空虚，这时就还是想要继续获得这样的快感，哪怕想要停止这种做法去戒毒，但是都控制不了对毒品的欲望，这时我们的思想就不自由了。而通过物理办法的实验曾经就给小白鼠做过。1953年来自蒙特利尔麦吉尔大学的两名青年科学家詹姆斯·奥尔兹和彼得·米尔纳，他们就发现了一个非常困惑的现象。他们为小白鼠的大脑植入了电极，通过电击来刺激小白鼠大脑的某一区域，这一区域会让小白鼠感到恐惧。如果小白鼠经过某一个特别地点的时候，他们就会开始电击。经过几次实验之后，小白鼠就会刻意的避免经过这里，从而避免再次感到恐惧。可是奇怪的是，有一只小白鼠会不停地回到它被电击的位置，也就是说它还想要体验这种感觉，而这种感觉对小白鼠带来了快感，所以这一区域的电击就让小白鼠产生了快感。 而后续对小白鼠的电击实验发现，小白鼠对获得快感会废寝忘食，为了能获得这些快感，它甚至可以不睡觉不觅食，就好像吸食毒品获得快感之后一样。像我们人类吸食毒品之后连老婆孩子都不顾了，做出各种疯狂的举动，这就是为了再次获得快感。那这时我们的大脑是自由的吗？我们都知道我们左右脑是分别控制我们身体左边和右边的，很有意思的就是我们左脑会控制我们的身体右侧，而我们的右脑会控制我们的身体左侧。当你要举起右手的时候，左脑就会发出指令，而如果你要举起左手的时候，右脑就会发出指令。绝大部分时候我们的大脑和身体是配合的天衣无缝的，异常的精准，而有些时候我们的大脑也会出现问题，比如说癫痫发作。癫痫发作就好像大脑中刮起了闪电风暴，而这个闪电风暴可能从某一点开始扩散到整个大脑，这时控制我们身体各部位的大脑都被这些电信号强烈的刺激，我们的身体就不再受控制了。当科学家们意识到这个问题之后，就想要从物理层面去解决这个问题。他们发现如果可以切断左右脑的连接，那这场闪电风暴就不会从大脑的一个半球传递到另外一个半球上了，这样就会一定程度上减少癫痫的发作。迈克尔·加扎纳加就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研究切断左右脑神经领域，他也被人称为认知神经的科学之父。很多科学家的发现会让我们刷新三观，比如说相对论啊，比如说量子物理啊，而加扎尼加在切断左右脑神经的领域里面的发现也刷新了我们的三观。他在读研期间和毕业后等不同几个时期啊，设计了几个不同的实验，我们来看看这些实验内容。最初加扎尼加设计了一个光点实验，他对一个切除了左右脑神经连接的病人手术前和手术后都做了同一个实验。实验内容是在一块大屏幕上中间放一个光点，而实验中光点的某一侧会出现一张图片，持续约100毫秒之后消失。这张图片有可能出现在上方、左方、右方或者下方，而病人需要回答他看到了什么。手术前病人能很好回答各个位置的图片分别是什么，而后这个病人就做了手术，切断了胼胝体和前联合。我们不用过于纠结这两个词到底是什么东西啊，我们就只当是切断了左右脑的神经信号就可以了。而手术后这个实验就出现了不同的现象，当屏幕中间光点右侧出现一个方块的时候，病人可以回答出他看到了方块，而当光点左侧显示出方块的时候，病人就说他什么都没看见。这个实验好像说明了什么，但是此时我们判断不出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他说看不见左侧的方块，所以加扎尼加就改进了实验，让病人分别用左右手指向显示方块的确切位置。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当光点的右侧出现方块的时候，病人能用左手正确指出方块的位置，而方块出现在左侧的时候，病人依然能用右手指出方块的位置。但是在上一个实验里，当方块出现在光点左侧的时候，病人却说他没有看见方块，病人的行动和嘴上说的话不一致。我们会觉得不可思议，怎么会这样呢？这种体验我们正常人很难体会到，这就是因为我们左右脑是连接的，信息可以互相沟通，而病人切断了左右脑的神经连接，也正是为什么这个病人会出现表述和行动不符的原因。当我们人的双眼直视前方的时候，双眼会聚焦到一个点上，就好像我们看到的光点，我们会注视这个光点，而我们注视点的右侧的画面会投射到我们大脑的左半球，而注视点的左侧的画面会投射到我们的右半球。我们的大脑的连接是可以信息沟通的，所以无论左边出现方块还是右边出现方块，我们两边的大脑都会处理这个信息。而我们的语言中枢并不是两个脑半球都有的，而是在左半球，所以当病人的左右大脑连接切断之后，出现在光点右侧的方块被大脑的左半球接收，而语言中枢在左半球，所以是可以说话的，所以病人告诉我们他看到了方块。但是当光点出现在方块左侧的时候，病人的右脑接收到了画面，右脑虽然看到了方块，但是右脑和左脑的连接断了，所以右脑无法告诉左脑他看到了什么，左脑就一无所知，只能说没看见。但是病人的右手却可以精准地指出方块所在的位置。 随后这个实验进一步升级，上面我们说左脑会控制右边的身体，而右脑会控制左边的身体。这时加扎尼加就给病人很多积木方块，然后再给病人一个具有空间感的图案，让病人分别用左右手拼出一个一模一样的图案。这些图案可能是立方体或者房子的45度角。实验开始之后，病人的左手可以按照要求比较好的还原，而病人的右手却拼得非常离谱，怎么样都拼不好。有的时候他的左手甚至会不自觉地抢着来干活。我们想象一下这个画面啊，就好像你在用右手做一件什么事情的时候，你的左手会不自觉地上来抢着做，就好像分别有两个人来控制你的两只手一样。为了不干扰实验的进行啊，加扎尼加让病人坐在他的左手上压住他，不让他来抢活干。最终的结果就是病人的左手能很好地处理具有一定空间感的图像，而右手就不行。也就是说，在空间处理上我们的右脑更强。在实验中，病人的左脑控制的右手把所有具有空间关系的画面处理成了二维平面。更有趣的是，左手和右手有的时候甚至会互相拆台。而在后续的实验中，有一个病人虽然切出了胼胝体，但是保留了前联合。再次对病人做之前的实验的时候，实验结果完全一致。很明显，加扎尼加并不想要一致的结果，他想要验证更多。加扎尼加又一次改变了实验，这一次是分别给病人的左脑和右脑看不同的指令，比如说笑、站起来、举手等等。在实验当中，虽然病人的右脑是不会说话的，无法说出看到什么样的指令，但是他却懂得这些指令，可以很好地完成指令上的命令。而实验后，加扎尼加问病人说你为什么要做这些动作的时候，病人给出了惊人的回答。病人说，因为我想伸伸腰，所以我站起来了。因为我以为我看到了我的朋友，所以我挥手了。因为我看到了他的长相很滑稽，所以我笑了。负责说话的左脑其实什么都没有看见，看见这些指令的是右脑，而右脑可以根据这些指令去做出这些动作，而左脑是负责说话回答问题的。因为负责传输指令的连接切断了，所以左脑并不知道右脑是按照这些指令而行事的。这时又要回答加扎尼加所提出来的问题，所以就找了一些合理的解释，说出了以上的答案，而不是回答说我是因为看到这些指令所以才照做的。也就是说，左脑试图解释右脑发出的指令，虽然这些解释从别人的耳朵听上去那么不靠谱，但是左脑负责说话，但是他却又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们有两个自我，一个负责行动，一个负责发言。在我们的大脑完好连接的情况下，两个部分是互相分享信息，共同工作。一旦我们将它们分开，它们就会出现问题，有的时候甚至会影响彼此之间的工作。那上面这些就是我们直接通过物理的办法切除左右脑连接之后让大脑产生的改变。而还有一种办法也可以改变我们大脑的工作方式。幻肢的感觉会出现在截肢病人的早期阶段，这时我们大脑还没有适应缺少的肢体，认为我们还拥有它并可以控制它。但是经过长时间的适应，大脑会做出改变。近日，美国芝加哥大学就将一个芯片移植到了一个猕猴的脑中，这个猕猴因为意外所以四肢都被截肢了。通过一段时间的试验和纠错之后，猕猴慢慢学会控制了这些机械手臂和机械脚。不但如此，他们还发现这只猕猴的大脑也发生了一些变化，这些变化都是因为大脑要适应机械手臂和机械脚，从而达到控制它们而造成的。而无独有偶，还有一项实验也是移植到一个芯片到猴子的脑中，而这个猴子是可以远程控制另外一间办公室的机械手臂。想象一下，如果这一类实验进一步成熟，我们不但可以让截肢病人拥有双手双脚，我们甚至可以做到再为我们自己加两只手加两只脚。可能我们大脑一开始不会控制这些新的手臂和新的脚，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很可能我们就与他们建立了神经连接，学会了控制多出来的这些肢体。就像大王小学一年级的时候看到赌神的耳朵会动，可以听骰子的点数，这很酷，但是我发现我不会动，我就不停地练不停地练，结果到了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就可以轻松地控制我耳朵前后移动了，甚至可以一只耳朵动一只耳朵不动。所以如果你们有人研制出新手臂，可以找我，说不定我的适应能力比较快呢。开玩笑，控制耳朵周边肌肉来让耳朵动的大脑区域可能早就已经在我们脑子里了，只是当时我不知道怎么控制而已。 而新的肢体可能要和大脑某一区域建立神经连接才可以，这时我们大脑肯定会产生一些变化，就好像那只猕猴，这时我们大脑变化了，那我们的欲望会变吗？植入的芯片具有一定程序，那这个程序会影响我们的想法吗？在《未来简史》一书里，尤瓦尔·赫拉利也例举了加扎纳加的实验，试图说明存在自由意志的人文主义将会被颠覆，科学科技和人类社会的发展将不会再那么重视人们的感受，因为这些感受在科学发展里不是必要的，就好像马和车都能运输，而运输不需要马的感情，所以车就不需要具备感受，就好像我们希望工作赚钱，但是我们又不想让我们感觉工作那么无聊，那我们就通过某种方式来刺激我们大脑不再感受无聊，或者我们可以加一些新的手臂新的脚来增加我们的效率，当然我们不希望自己被这种方式改变，无聊就换个工作嘛。那如果你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呢？你以为你自己很喜欢这个工作，只不过是别人通过某种化学方法或者物理方法让你感觉喜欢而已呢？如果我们的大脑都能被控制，那我们以后怎么确定我们想要做的事情真的是来自于我们自己的想法呢？而不是别人强加给我们的呢？就连我们自己的大脑都在欺骗我们自己，让你觉得在你想吃麻辣烫、米线、烤串的时候，而你真正的想法是要减肥，但是却控制不住自己点起了外卖。当你点完外卖吃完之后，又产生了罪恶感，想着下一次一定要忍住，结果你还是控制不了你自己。如果是某个催眠师对你催眠了呢？如果你知道自己被催眠了，那就不算是真正的被催眠。所以可怕的就是在你做某些事情的时候根本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被催眠了。所以你现在想要给我的节目点个赞，有了分享和转发的想法，我是不会告诉你这是我对你催眠的结果的，而是我真的已经使出了我吃奶的力气写稿子，你是真的想要点赞分享并转发了，所以做你自己，你懂的。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报告大王，这个话题还没有结束啊，咱们下期继续聊，关注报告大王，我们一起长知识吧。哦对了，告诉你一个秘密，这一期音乐之后有彩蛋哦，不要离开。问你一个问题，你怎么知道耳机后面的我是不是真实存在的？这个世界是真实的吗？还是这一切都是你想象出来的？会不会某天你醒来时发现，你躺在某一个你一生都没见过的地方，接着管子或者什么设备，你揉了揉眼睛恍然大悟，看看时间感到意犹未尽，然后打开某种机器，再次按下了开始新游戏。